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拥抱每一天，与您相伴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最近凌云看到一篇短文，现在就要将这篇文章送给所有的男性朋友，与您彼此共勉。男人必须疼女人的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孝顺老妈要从疼老婆开始，到老婆疼老妈结束。只有当你懂得疼老婆，你老婆疼你妈，你妈疼你，这个游戏才玩得下去。缺了你疼老婆的那一环，就会变成你妈疼你，你妈讨厌你老婆，接着就是你和你老婆互相讨厌，跟物理一样，正能量就这么多，三个人得分着用。而你妈若只会疼你，如果你只懂得疼你妈，那就是敲诈你老婆。而真正的不孝是联合你老婆来欺负你妈。一个成熟又有智慧的老公，会让你老婆巧妙地把正能量归还到你妈手里，这才是孝顺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你妈给你的能量你最好也别接，因为她给你多少正能量，也就会给你老婆多少负能量。所以要孝顺老妈，就要从疼老婆开始，到老婆也会疼老妈结束。男人要疼女人的第二个理由，因为老婆大人会决定我们的生死。千万要对老婆好，因为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上时，主宰你生命的不一定是医生，也不是那些小三小四，更不是你那些花天酒地的哥们，而是你太太。只有她有权签字继续抢救或是放弃治疗。男人要疼女人的第三个理由，因为女人爱你才为你生孩子。女人越说生孩子的苦，男人听来越觉得矫情，因为他们无法体会，总会用一句话来搪塞你：别人生孩子都没事，怎么就你这么多事？若不是因为爱你，也不会为你生孩子。若不是因为爱孩子，也不愿意承受这份痛苦。不要把这份爱当成是女人的理所当然。生孩子有多痛，你知道吗？疼一下你老婆，怎么了？
手，让这双手能够给予，能够关怀，能够付出，让这双手能够祈祷。
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，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小语，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程峰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小故事《候车》。人的一生中最不耐烦的，可能是在车站等车了。那份焦灼等待的乏味，实在让人难受。站台上的人都倾着身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的来到，生怕错过这趟车。我也不安地在站台上晃动，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很快就来了。如果有人此时走开，恐怕就晚了。想要上车，必须在站台上警醒等候。妈妈自言自语，但又好像是在对我说话。一个基督徒等候耶稣再来，一个奋斗者等待成功机会，也都是这样。我愕然了，我为妈妈的发现而惊奇。一个与土地已经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妈妈，根本不懂什么哲学，但她能从这平凡的事上悟出如此深刻的真理，真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。等候的过程也许是苦涩的，但其结果却是香甜的。此后我每次等车都不再烦躁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，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林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，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，读老无所依，作者林峰。这部小说被搬上了银幕，囊括2008年四项奥斯卡大奖，包括最佳电影。作者马克·麦克西点出一个深刻的现实，相对于1890年，难道现在的世界变得更为邪恶，更不能了解吗？
这个世界其实原本就是道德破坏的，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恶魔，因此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。今天的社会有两个相反的叙事，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族群的主旋律。一个叙事，人性基本善良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人类从专制、封建、偏见、歧视、迷信中走了出来，人们越来越讲理，尊重他人，现在妇女可以投票了，少数民族几乎平权了，贫穷人受到社会福利的照顾，这是自由主义的主旋律。另一个叙事，人性全然败坏，人类对自由和意义的追求仅能把自己带入更深的黑暗，社会上暴力、欺骗、色情、贪婪、私欲日益充斥，传统价值逐渐受到挑战，性道德解体，传统家庭解体，这是保守主义的主旋律。这两个族群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，说明自己的叙事更接近现实，而对方的叙事是偏执的，罔顾事实。每个叙事的后面都有其中信心作为支柱，包括各自的道德观和是非观，两者对于现实的解读南辕北辙，对世界有决然不同的认知，因此双方很难沟通，更不要说要解决人类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了。最近读了本小说《老无所依》No Country for Old Man， 或许更准确的翻译是《老人不易》，这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戈马克·迈尔西2005年出版的又一本写实性小说，写作的手法有点像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或者是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历险记》。作者借着老警长的独白、充满暴力的场景以及书中充满俚语的简洁对话，带出严肃的主题。两年后，小说被搬上了银幕，囊括了2008年度四项奥斯卡大奖，包括最佳电影奖。小说的背景是1980年德州西部荒野的小镇，他借着三个主要角色，警长艾德·汤姆·贝尔、冷血杀手安东·齐戈和猎鹿人罗伦·摩斯之间的追逐，以反映现代社会的无常乱象。摩斯是个标准的牛仔型男子汉，粗犷、自信、敢于冒险、四肢发达，他曾经参加过越战，也干过焊工。妻子卡拉金比他小很多，是个天真无邪的乡村姑娘。因为在沙漠中追逐羚羊，他无意间踏入了一个可怕的场景。荒野上布满了尸体，地上倒着死亡的牛头犬，数辆弹孔累累的卡车散布在周围，还发现卡车上的毒品。他知道这是毒品交易失败的劫后，在附近不远的树下，他从一个死人手里捡到了一个皮箱，里面装满了整齐排列的百元大钞，上面有200多万美金。他想到要改善妻子的生活，就决定吞下这笔不义之财。可以想见，这就是麻烦的开始。齐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死亡天使，他态度冷静，充满机智，但是心狠手辣。齐哥被赃款主人雇来追回钱财，他是个只知任务没有底线的煞星。小说中的齐哥更像是个心理变态的哲学家，人的命运往往是由掷硬币决定，包括素未生平的杂货店老板。老警长贝尔出身于警察世家，他是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，因作战勇敢获得同心勋章。贝尔为人正派，富同情心，是小说中最光明的形象。他追踪摩斯和齐哥，希望能够抓住犯案累累的齐哥，以伸张正义。在独白中，贝尔感叹时代不同了，早年的警长根本没有必要带枪，他从来不必用枪去干掉什么人，他看重所有的生物，尊重大地的秩序， 说穿了，在那些日子，由于绝大多数都是好人，警长的日子很好过。在贝尔的观念中，这个世界有个黑白分明的道德律，你如果按照道德律生活，那么你就会得到好报。然而面对齐哥这样的人物，他的观念受到了挑战。齐哥似乎代表另一种自然界的力量，他的破坏力存在于意志阶层，任何跨越他路径的生物都有可能命丧黄泉。摩斯不知道钱袋里藏着跟踪装置，齐哥干掉了装置的主人后，脚步越来越近了。追踪摩斯的至少有四匹人马，包括墨西哥的毒枭、齐哥、贝尔以及另外一个追求赏金的职业杀手卡森威尔士。卡森威尔士与齐哥不同，他是个典型的杀手，替公司办完事，拿到钱就回家。他希望跟摩斯达成协议，把钱归还原主。他警告摩斯说，齐哥与众不同。摩斯问他到底是谁，终极坏蛋。威尔士说，你不能跟他谈交易，让我再说一遍，就算你给了他钱，他还是会杀了你。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曾经触犯过他的，他们都死了。对话不久，威尔士就死于齐哥的消音枪下，因为他的存在跨越了齐哥的路径。摩斯代表了许多走捷径人的心态，他固然贪图了这笔不义之财，但他的心地并不坏。例如，他之所以被歹徒发现，就是因为良心受到责备，拿了一壶水回到犯案现场，准备救助那位幸存的墨西哥人。在逃亡中，他遇到了一个不更事的小女孩，要搭便车从德州去加州讨生活。摩斯同情她的无知，给了她一笔钱，跟他说，姐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个星球上你唯一看不到的就是一堆好运在绕着你转。这样说太残酷了。不是的，我只是让你小心。当车子开到埃尔帕索以后，我会把你留在巴士站，你有了钱不必再搭便车了。然而在这段对话不久，他们两人都被追踪前来的墨西哥毒枭击毙，无辜的女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。齐哥随后赶来，他知道摩斯把钱藏在旅馆房间的通风管道里，他从容地把钱取走。他曾经警告过摩斯，如果把钱交出来，他虽然还得死，不过可以保住妻子的性命。如今摩斯已死，他钱也拿到了，但齐哥并没有罢手，要履行他的承诺。摩斯的葬礼后，他跟踪卡拉金到家。卡拉金反驳齐哥，认为他没有杀他的理由。齐哥也知道卡拉金手中没有赃款，然而根据原则，齐哥不能放过他。他决定用掷硬币的方式来解决。在抗议无效之下，卡拉金终于接受这个安排。很不幸的，他猜错了，又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此结束。出人意料的，在开车离开途中，齐哥忽然被一辆闯红灯的车子拦腰一撞，齐哥受了重伤。他在贿赂了两个孩子以后逃离现场，他与那笔赃款从此销声匿迹。贝尔在毫无线索之余心灰意冷，决定退休。之前他与另外一个小镇的镇长有段意义深长的对话，给退休埋下了伏笔。都是该死的钱在作祟，金钱和毒品，他们该死的超越了一切。你知道，如果你20年前告诉我，我将在德克萨斯州的城镇里看到头发染成绿色、鼻子上戴着鼻环的孩子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。我认为，当你再也听不到先生和女士这些礼貌的称呼时，败坏就不远了。这是令人沮丧的潮流，这不只是一两件事。全国各地的学校30年代曾经做了一个调查，那时学校里最大的问题是上课讲话，在走廊里跑来跑去。40年后，最大的问题是强奸、放火、谋杀、吸毒、自杀。 贝尔感觉每天面对这些邪恶动摇了自己的道德观，简直就是把自己的灵魂送入险境。他要找到自己那片道德蓝天，回忆旧时的美好。这个小说违反了所有好人有好报、坏人有坏报的那种迪士尼脚本。作者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警长贝尔退休后去拜访叔叔爱丽丝，爱丽丝一个人住在荒郊的一间小屋子里，她因为枪伤残废，坐着轮椅。这段对话意义深长。一阵寒暄以后，贝尔告诉爱丽丝说，那个把她打成残疾的凶手出狱了。爱丽丝说她已经听说了，不过事情已经过去，没有必要再去追究。贝尔对她这种消极的态度有点吃惊。爱丽丝说，你花一生的精力企图去扳本，结果发现流失的比捞回来的更多，久而久之你只好面对现实，在上面贴块止血带，不再计较了。爱丽丝的人生观有了转变，她已经升格成哲学家了。爱丽丝从贝尔妻子的来信中知道她退休了，于是询问她其中的原委。贝尔说，我感觉被打败了，我一直觉得当我老了的时候，上帝会走进我的生活，一切都会画个圆满的句号。可是没有，我并不怪他，如果我是他，肯定对我这个人会有同样的看法。你并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想。贝尔并非真正被击败了，失去了勇气，他一直是一个勇敢的人，在追逐奇哥的时候很多次表现出来了，但他无法解读现实，失去了人生奋斗的动机。叔侄两人对上帝的信仰没有动摇，他们读到幼时唱的诗歌。然而贝尔心中的上帝是位赏善罚恶的机械式的上帝，在他的观念中，美德和快乐是连在一起的。现在好人横死，坏人拿钱逃逸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了，让他无法了解。爱丽丝心目中的上帝却更为自隐，不是由人来摆布的。他跟贝尔讲述1879年马克叔祖被游民无辜枪杀的故事，那是个动不动就拔枪杀人的年代。爱丽丝说，你的经历并不新鲜，这个国家从开始就是这样，讨生活向来就不容易，你无法阻挡那些即将发生的灾难，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等着你，你那个想法本身就是种虚荣心。爱丽丝把贝尔怀旧的梦境捅破了，那种以为从前都是好日子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，一种防御机制。这个世界并没有逐渐走入道德破产，这个世界原来就是道德破产的，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恶魔，因此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。这让我想起1890年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淘金人潮的安全，第七骑兵团在南达科塔州的湘西河岸屠杀了将近300个印度安人，包括妇女和儿童，全部杀尽。这批印第安人已经事先交出了武器，被屠杀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。这不就是为了满足贪心和繁荣这个恶魔而诉诸灭族的做法吗？相对于1890年，难道现在的世界变得更为邪恶，更不能了解了吗？老无所依点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，值得我们思考。然而，贝尔的挣扎还有他个人的原因，他为早年获得同心勋章这件事感到十分羞愧。他面对强势的德军时的确勇敢地迎敌，但是在夜色中他抛下受伤的同伴逃跑了。当长官要给他受勋时，他提出抗议，长官警告他，他如果不受勋，那么他会让贝尔活在地狱里面。贝尔害怕了，终于接受。这件事一直食咬着他的良心，就像一个受了伤的运动员一样，让他更加努力比赛。 他终于向爱丽丝透露了自己真正的挣扎，希望在警长的岗位上赎罪，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成功。他感觉没有了出路，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上帝，不相信有是非，而是他无法改变现状。从贝尔的坦白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一层的真理，这个世界不是变得更好，也不是变得更坏，关键在于人性中的缺陷，也就是基督教所讲的罪性。因着这个罪性，我们虽然有光明的一面，但是也有黑暗的一面，而且这个黑暗面往往主导了我们的人生，噬咬着我们的良心。齐格肯定也是有良心的，只是他的良心被私欲揭盖了，被一套理论给扭曲了，使他变成了恶魔的化身。这本小说点出了神议论的观念，也就是贝尔的世界观。上帝如果是公义的和慈爱的，他就必须在今生赏善罚恶。可惜这样的观点是不现实的，也是自相矛盾的。首先，今生不是最终的现实，上帝是永恒的，他赏善罚恶的界限也是永恒的。就如圣经所说，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诗篇说得更好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产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脱离了永恒的视野，那么神议论的观念迟早会让我们失望，就如成功神学一样。可惜贝尔没有突破这层障碍，要在这个世界寻找乌托邦，带来的只会是失望。作者马克·麦卡锡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血腥暴力，他要我们感受到生活本来就是残酷的，甚至是荒谬的。借着爱丽丝的口，作者提供了不同的视野，但是并没有提供答案。或许他在暗示，如果我们期望在这个世界找到公义、正直、良善的答案，我们这个人并不具备那个条件。上帝不仅是一个观念，或是一个抽象的真理，它是位有情的存在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不断去质问生命中的爱丽丝，以追逐公义、快乐，或是过度关心自己的这方的主旋律，而忘却去寻找这位自隐的上帝呢？
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？试问谁能支配将来，永远不必担忧。
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？时间变幻，无穷变幻，今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。不朽的生命又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